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圣经有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请是吗？对，我们多么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国民，我们有多么盼望我们的国是个被神所祝福的国。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3月15号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疫情肆意人心恐慌的时候，当今世界上一个最强盛的被世人所瞩目的美国，他们的总统呼召全国的民众起来向神祷告，他给美国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这可是我们大家从来不曾从看不从口里所听到的。那不再是美国国力的强盛和伟大，他这样说，我们是这样的国家，历史上每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来仰望上帝，来寻求他的保护、看顾和力量。下一次的劝步的意思是说，我们美国来就有的历史传统，过去我们在危难中仰望上帝，就得到了他的保护和恩顾。那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他的保护，需要他的看顾，需要从他而来的力量。所以他以总统的身份呼召每一个国民，无论你身处何方，你都要被鼓励去祷告，去践行，去实践你的信仰。我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耳熟，很亲切。这跟圣经中以色列的君王每一次碰到危难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就同样的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叹上帝的奇妙。你看这一次神不用枪也不用刀，只是借助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属灵的状况开始有翻转，可以让一个国家的总统可以真诚的在世人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基督信仰，他可以毫无羞愧的呼召他的人领像他一样来转眼仰望神，祷告神，归向神，一同来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劝步从中，这时候他不再说美国的伟大，而是明明的把美国能够再次伟大的荣耀都归给了神。这就使我想起了主前959年，就是3000多年前，神回复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的一段话。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把荣耀归给神，他告诉神，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来到你殿中祈求的时候，求你在天上能够垂听的时候，神在晚间向所罗门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你们愿意自卑，如果你们愿意祷告，如果你们愿意寻求我的面，能够转离你们自己的恶，那么我就会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想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百姓里面由衷的一个盼望。今天我们继续将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光照，以及跟重建圣殿的主题仍然结合起来。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这次新冠疫情进入大流行。上个礼拜纽约州已经宣布不再费力的追踪所有的确诊病例，因为现在病毒传播的范围已经太大了，已经没有再有意义了，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假设他们已经与新冠病毒接触过了，这是很悲惨的。问题是严重的是，这句话表明今天在美国没有一块地方是安全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天生免疫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个人我们迟早都应该假设我们自己已经过去将来要与新冠病毒接触，就像在流感流行的季节里，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的已经接触到了流感病毒一样。疫情急速的蔓延以及人对生命造成的损害是令人可怕的。两周前我们印州还没有沦陷，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怕从伊利诺伊州来的，从波士顿来的，或者从加州来的，现在他们也一样害怕我们了。今天当我们处在一个极大的生命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面前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的居所的圣所。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摇动，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和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的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姐妹啊，这首诗的背景是在讲说亚述当大军当年围困耶路撒冷的故事，这记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和列王记中。故事说的是西西家王14年，就是主前701年，那个时候亚述攻取了耶路撒冷。西西家王他本来想联合南边的埃及推罗来抵挡亚述，但因为惨败了，足足赔偿给了亚述11吨，用现在的这个计量来说，赔偿了11吨的银子，赔偿了足足1吨的金子，就连圣殿门柱上的包金西西家都叫人给刮下来凑了数给了亚述。亚述王并没有因此满足，13年之后再一次进犯犹大，围困耶路撒冷。亚述兵临城下，他们3位将军用犹太人人人听得懂的希伯来语轮番校正。他们在说啊，世上有哪一个国他们的神能够救自己的国脱离我们亚述王的手？难道你们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们的手吗？城内的百姓沉默不言，连大气都不敢喘。西西家在城内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我西西家王好像是一个惨难的妇人，要生产却没有力量再把孩子生出来，我一定是死到临头了。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是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耶和华听到了西西家王这样悲惨的祷告，所以神就答应他，告诉他，我会因我自己的缘故，因我荣耀的名，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并保护拯救这座城。结果就在当晚，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了，在亚述的营中 整整杀了18万5千人。所以清朝起来一看，所有满山遍野全是尸首，亚述王就拔营回尼尼微去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根据这首诗写了刚才我们唱的那首坚固保障歌。马丁路德将属灵的真理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我们困苦艰难时的帮助写进了这个歌词。他在说，即使有一天全世界似乎好像中充满了鬼魔，要把我们捧下到一个把我们全部来吞吃，我们也不会害怕，因为神已经定下他的旨意。虽然这个世界在魔鬼掌权中虽然那么凶猛那么残暴，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忍耐，是因为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败坏了死权。相信当年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和他们的西西家王所受的惊吓，不会比我们今天的疫情所受的惊吓小。大家知道，亚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强暴的国家，犹大就夹在亚述和埃及两个列强之间。神这个时候兴起亚述来围困耶路撒冷，原来是想管教西西家王，因为西西家只想借助敌对的政治力量来保护在家风中的自己。那个时候他不信靠上帝，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魔鬼的灵就想借此一口吞灭上帝的百姓，想借此毁坏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所。就像今天的疫情一样，神对人在他面前的种种恶行是一个审判。我们首先看到今天的疫情是神对人在他面前的一个审判，但其中也包含着神对他教会对他子民的管教和提醒。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恶者也借此对教会的搅扰。魔鬼巴不得借着这次疫情叫人心，叫上帝的儿女心里恐慌，使圣公停止，让教会散架。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我们要格外的警惕，看到那背后激烈的属灵征战。我今天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诗的背景以及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诗人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改变了，山改变，已经摇动到海心了，水好像发出很大的这个砰砰的翻腾的声音，整个的山都因海的浪而颤抖，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看到诗人对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前景，大地改变了，山摇动到海心，对吧？好像西西家王说的，这是一个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惨淡的妇人，已经死到临头。这与我们今天疫情肆虐、大山压顶给人带来的那种焦虑恐惧多少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恰恰就在这一次极难中帮助了他的百姓。所以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诗人告诉后人说，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今天我们不禁要这样问，有可能吗？难道上帝今天也能像古时派天使让亚述一夜退兵，也能让新冠疫情一夜止息吗？我相信当年的诗人也曾经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安全感完全维系在对环境的评估上。问题是，令人绝望的是，亚述兵临城下已经年日持久，但盟军埃及却见死不救，装作没看见。这样下去，耶路撒冷迟早就会被攻破，这让西西家恐惧战惊，认定这一次必死无疑，因为所有的连圣殿里的金银都已经全部消耗尽了，连赔偿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时候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如果西西家这一次还可以靠埃及来救援，如果这一次耶路撒冷还能够固守，那么他不会披麻蒙灰求告耶和华。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有路走，我们不会求告上帝的，我们这些人是无路可走，我们才来求告上帝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等到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 当所有的人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等到亚伯拉罕过了99岁，觉得自己也不重用了，跟自己的老太婆一样都不分生养了，那个时候上帝才让他得到了一个由他们自己所生的应许之子。同样，今天因着疫情急速的扩散，股市崩盘， NBA 停赛，学校关门，才让我们的川普总统呼吁每个国民，无论你在哪里都要起来向神祈求祷告。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让耶和华成为我们无依无靠中的唯一的依靠。当年神使亚述大军让犹大的心转向他，今天神也一样要用新冠病毒让强国低头，让大国降杯，让世人都来认识他。阿们。中国不是在做强国论吗？神让这个病毒让强国低头，美国不是伟大吗？让伟大降杯，让所有骄傲的世人都来再一次认识他，他是神，我不过是人。如果这一次疫情是出于神，那我们就要把对病毒的恐惧转向对上帝的恐惧。但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是这个世界很多人信鬼，他们却不信神，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连鬼都不得不听神。这个世界很奇怪，很多人怕死却不怕神，那是因为他们不清楚人的生死掌握在神的手中。这就是耶稣说的，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吗？好像天上现在两个麻雀只能有一个倒了就可以了。他说若是一个倒了的两个麻雀，天父不允许没有一个会掉在你的眼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今天头上的头发也都被上帝数过，你没有办法让头发变白变黑，所以不管怎么说，因为你比那个麻雀还贵重，所以神一定看顾你。你会不会觉得耶稣的这些话讲的，觉得上帝是不是有点无聊了？连你的头发都数，连黑白也来管。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信耶稣的话，那你就不要每天在担忧焦虑这个恐惧中度日。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一件事你所担忧的事会落在你的身上，因为在上帝的手中绝对没有偶然。我这样说不是要你去试探神，不尽你自己的本分，故意往病毒堆里去砸。大卫的生命中经历过无数的苦难和试炼，许多的时候这些试炼和恐惧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叫无解的。比如他帮助以色列将巨人哥利亚杀了，因为这件事他怎么一生都似乎都受到扫罗的追杀。问题是扫罗还是耶和华所高的君王，难道上帝不管吗？难道上帝在高天之上他不看见吗？大卫不去追问那属于耶和华的隐秘的事，这是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不去问。他只记得生命中有两个原则。翻到下一章，是吧？第一个原则是，若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自己，也不是出于别人，是出于上帝的，我就闭口，我就观看上帝的作为。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其中的隐情，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第二个原则是，我若不能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什么意思呢？不是因为这次灾难太大叫我上胆，若不是上帝的信实来保守我，我在过去的艰难中就早就被吓死了，打倒了，哪里还能带着笑脸活到现在？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如果你相信大卫的经历是真实的，那你就不用害怕了。保护大卫的今天也一样保护你我。我这样讲说并不是说信了耶稣的人就不会再遭难，就不会在病毒上升，我只是想说你我的生死已经由爱我的主，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的主来看顾。 你我所遭遇的，因为出于神，是神的旨意，所以你我就不要再惧怕，也不用再惧怕，因为神对你我有最好的安排。这就像约伯说的，他明白了他的苦难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他怎么说呢？我既是在这个苦难中丧命了，也一样能够在皮肉之外得见神。我皮肉已经死掉了，但是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我能够在皮肉之外再一次见到神。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前夕，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哦，门徒中雅各约翰的母亲，他带着两个儿子来向耶稣求情，因为耶稣说已经三次跟门徒说他要钉十字架了，他要死了。 OK， 这老人家以为呢非常清楚，最后耶稣最后一搏可能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了。他呢因为比别人多奉献了一个儿子，他奉献了两个儿子，所以他想，如果耶稣在地上建立国的时候，那我多奉献了那一份，我的两个儿子应该什么时候优惠呢？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呢，还是坐在哪里？所以他不放心，就带着两个儿子当面向耶稣求情。但是很有趣的，你们会看到吗？在耶稣的门徒里，最早殉道的竟然就是他其中的一个儿子雅各，而活得最久的却是另一个儿子约翰。谁能晓得呢？这是上帝的旨意。谁能晓得呢？教会刚刚建立，刚刚被选立为执事，讲到大有能力的斯蒂凡，好像他应该还可以为上帝为教会做更多的事情之前，就早早的被石头给砸死了。谁能够明白他的死竟然促使了保罗日后的悔改？谁能够明白他的死竟然促使了在逼迫中的教会传福音的脚步突破了耶路撒冷的围墙？人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即使他的死都带着荣耀的盼望。你们看到吗？斯蒂凡死的时候，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圣经说那个时候天开了，本来坐在父右边的耶稣站了起来，三位一体的神荣耀的来欢迎他的圣徒归家。你看到这个情景吗？前几日我们教会一同灵修的时候，看到大卫的诗篇，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曾经说了这一句话，他对神说，耶和华神啊，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今天特别来讲惧怕。什么是惧怕？惧怕和我们平日讲的害怕担忧有本质上的不同。害怕担忧指的是一个心态，但惧怕却带着明显的属灵成分。如果你不惧怕神，不惧怕神，像大卫一样，如果你不是惧怕神，像大卫一样，那么你所惧怕的人事物的背后一定有黑暗的权势，是它有属灵的成分。如果你不能像大卫一样来惧怕神，那么你所惧怕的人事物背后一定有黑暗的权势。惧怕会抢夺你对上帝的荣耀，让你看不到也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就拿这一次疫情来说，我们内心有害怕有担忧是很正常的，当然你我如果对此恐惧战惊，怕新冠病毒胜于怕神，那你就会自觉不自觉的把新冠病毒看作是能够决定你生死的神明。所以耶稣就早早的把惧怕的话题对他的门徒和追随者说到底了。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把这个话都说透了，有一天你们会面对的，那杀身体的却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这个病毒可以杀我们的肉体，它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唯有能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那位上帝，你们怕的正是他。显然在耶稣的眼里，在惧怕的背后决定了人的归属，你是属谁的？你是属上帝的还是属鬼魔的？而圣经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其中的一个祝福，就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鬼魔，把我们这些人因怕死一生都成为魔鬼奴隶的人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笑， 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仍然充满了盼望。我们再次回到诗篇里面，回到耶路撒冷被围困的场景，神借着亚述的手再一次将西西夏王逼到了死角，让他这个曾经对埃及当作自己依靠的神明的人惧怕，转向对耶和华的惧怕。于是我们看到了西西家这个惨难的妇人终于顺利的生产了，看到耶和华成了他的力量、他的帮助和他得救的盼望。或许他把埃及当作神明啊，埃及帮助他，他就觉得可以胜雅各了，胜雅述了。今天他把这个恐惧转向了对上帝的恐惧、惧怕。很有趣啊！3月14号，上个礼拜六早晨，我就在准备这个讲章，突然看到了我们教会的小平姐妹，为了第二天3月15号全美祷告日写了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我读着读着就里面的感动就开始起来了。我们来看他怎么来写的，可以下一个 slide。 那这首诗的题目是祷告是信心的翅膀，真的祷告是信的。你看看他怎么写的，在上个礼拜六他知道第二天要有这个全国的祷告日，他写了这首诗。他说，冠状病毒啊，多少人谈你色变，昨天你囚禁了武汉人，今日你抵近了我们的家门了。你惯放冷箭，杀人于无形，你倒空了货架，扫荡了股市，你在黑暗中冷笑。大家想一想，我盼望大家不只是看到小平姐妹拟人化的描写，而是小平姐妹让你看到在令你害怕背后是一位有位格的灵，那就是鬼魔。我让你看到啊，这里面有一个有位格的灵，黑暗的权势在惧怕中辖制你。好，他翻第二章，他接着想说，虽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后院的枫树早已长出了嫩芽，当太阳露出笑脸，病毒你会和雪一样的融化。你虽然可以堵塞气道，但深知是生命气息的至神。你可以看到吗，在这背后有属灵的归属和激烈的属灵征战啊！你会看到冰雪，你会看到阳光啊！你会看到笑脸，你会看到病毒，你会看到赐生命的神和那要堵塞我们气道的那鬼，你会看到那里面的对比，你看到那个属灵的征战是那样的激烈。在这一次的疫情中，在我们身上发生着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魔鬼要借着我们的惧怕来归向他，我们却要把惧怕归向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